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27号，公元2002年12月3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格里拉生态环境由于开放观光而受到严重破坏，翻越雪山逃亡到印度的西藏人与日俱增，中共十届人大会议将于明年3月召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世界日报综合报道说，云南省最近更名为香格里拉的终点线今年游客量高达150多万人，造成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草原被踩出不少坑洞。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一份报告提出警告，香格里拉生态系统因开放观光而受损，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香港媒体报道说，在云南省德庆藏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香格里拉县后的短短半年多内，涌进太多的游客，据估计在2002年从四面八方到达香格里拉的游客估计超过150多万人次，让这个面积为116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4万的小镇无法承受。据报道，德庆自治区重要旅游景点之一纳帕草原自开放观光以来，经常受到人马践踏，原本平整如毯的草甸已经被踩得坑坑洼洼，一些地方碧草叶中割露出斑斑黄土。中国青年报担心，在800万元包装费的驱使下，香格里拉会不会遭到摧残。中国青年报同样于今年6月已经对香格里拉可能面临过度的开放而表示忧虑。中共当局显然也意识到生态环保的问题。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受地质、地貌和高寒气候的综合作用，香格里拉生态系统受损恢复后困难，必须走环境与经济相协调的持续发展之路。目前香格里拉县正设法尽力使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免受破坏。此外，当局已经禁止从草甸上采取一种名字叫草莓的土壤，这种土壤因是养花的好肥料而受到青睐。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在西藏常年实施高压政策，在各寺院加强进行宗教管制，在各校中制定高昂学费，在农牧地区剥削农牧民的劳动果实作为税收等原因，造成很多藏人面临种种困难，被迫离开西藏，潜逃到尼泊尔和印度求生。据估计，今年流亡藏人已经达到2000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日发来消息，今年截至目前，已有接近2000流亡藏人抵达尼泊尔和印度。其中，在西藏付不起学校高昂的学费，又想继续就读流亡到印度的学生占多数。在本台记者采访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格桑清密时，他表示，藏人试图经过尼泊尔逃往印度的主要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大部分入学适龄儿童和辍学青年是因为家长交付不起学费，又希望子女能够继续接受教育，才不得已花费大量钱财送子女到印度的西藏免费学校中就读。在逃亡藏人中，部分是因为政治原因才试图在印度寻求政治庇护。大部分僧尼在讲述流亡原因时，也一致表示， 在西藏寺院各宗教仪式举行时，常受到中共当局的严加管制，限制僧尼入寺的数量。有些僧尼在寺院中不愿同中共派遣的工作组合作，甚至拒绝污蔑达赖喇嘛而遭到驱逐，为了继续学习佛教知识才流亡到印度。来自西藏农牧地区的流亡藏人是因为生活条件极为贫困，当局增加对农牧民的税收制度，剥削农牧民的劳动果实，加之农牧民卫生条件差，医疗费昂贵，造成很多贫困的农牧民出现死亡现象，在生活遇到种种困难的情况下才被迫流亡到印度求生。据一位近期抵达尼泊尔的流亡藏人表示，中国政府虽然在西藏建立了很多学校，但是在学校中西藏学生没有机会学习西藏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历史以及佛教知识，每天的课程以中文教授中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消息透露人表示，中共在西藏各校中所进行的教育，就是让西藏学生的头脑中灌输汉民族的观点和文化，启示西藏的文化，从不让我们学习自己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知识，加之乱收学费才流亡到印度求学。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吉桑奇米继续表示，平常抵达尼泊尔的流亡藏人是直接送往印度首都德里的，但是由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菩提迦叶举行的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即将来临之际，为了刚到的流亡藏人接受观顶，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特派专人照顾，将流亡藏人送往菩提迦叶，并安排法会期间的住所和食物。同时在十轮金刚观顶结束后，对返回西藏和尼泊尔的藏人也特别准备了车辆。
中共新华社报道说，中国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28日通过了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期的决定，但没有透露会议结束的日期。报道说，即将召开的中国十届人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议程就是成立中央政府领导班子。根据中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的立法机关，但是所有人事任免都牢牢地控制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因此一些人形容人大是橡皮图章。人大代表来自全国各省市，但推举过程完全控制在中国官方手中，而且大约3000名人大代表每年才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有关事宜，包括听取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和审批政府财政预算等等。就中国十届人大即将召开，新一届中共领导阶层正式接任重要职务仪式上，本台记者特别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次仁。
举行人大会，按照从三权分立的原则，或者从国际上通用的方式，它就是所谓的议会。议会呢，就是代议制，就是代表人民来参与这个政治了。而且中共的宪法里面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代表，所以来说从法律的角度，或者说仅仅是那样的角度来，当然这个会议非常重要的。那么比如就像国外召开议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法令等等，而且做出很多的决定，但是在中国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大家都知道不久前召开了中共16大，而全世界的很多人都非常注意了16大的召开。为什么呢？因为真正掌握权力的是中共共产党，而不是人大。所以来说，比如说班禅喇嘛，比如说当了一辈子的人大副委员长，但是他的权力就像他的七万言说话或者在其他讲话中所提到的，还不如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的一半。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呢，就是比如说西藏人在里也是这样，在西藏自治区除了党委书记，其他的官藏人都可以当，但是党委书记不允许当。也就是说 因为共产党掌握着实权，人大被就像人们所成为的那种橡皮图章，这种图章有时他共产党让他放他就可以放，让他圆他就可以圆，所以没有任何的权威的作用。当然了，人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就是他还要选举产生什么国务院总理什么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务院总理就是温家宝，因为这个共产党选了，人大就会选。而人大的产生其实也是这样，它并不是代表人民。比如说西藏流亡政府的议会是通过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外就那个在国外民主所谓的民主制度国家里面的那个啥议会的议员也都是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是直接面对人民，是直接代表人民。那么你说？人大那些人大代表是怎么产生的？谁也不知道，只有共产党知道。其实是他指定，然后他指定的代表当然就不是代表，就是人民代表。他其实不是人民代表，是党代表，只是一种花瓶，一种对外的装饰。所以，他一般都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的例外。共产党让他选谁，他就会选谁。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人大只是一种形式。他并没有发挥他那种监督或者说制定法律或者说最高权力机构这样一个就是宪法所赋予他的这种定位，他其实做不到，因为现在是中共一党专制。所以他的会议召开其实就是说从法律上就从法的理论上来讲很重要，实际上一点都不重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撰稿的《成都爆炸案与国会纵火案》。该建议只是希望此案获得公正的司法对待，倘若当局一意孤行，毫无道理地拒绝王立雄先生等的建议，拒绝给予两位被告以公开公平的司法审判，仍然把此案关进黑箱运作，那么北京将永远无法洗清前述合情合理的怀疑，从而就是无声地证实了国内外的普遍的猜测，承认了自己是理亏的，是没有证据的。这样做事实上就是关上了化解猜疑之门，实际上也可能是关上了正在恢复中的北京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对话之门。那么21世纪的新国会纵火案的名声恐怕就将如影随形，永远如梦一样与北京政权纠缠在一起。中南海如果想要真正的堵国内外的悠悠之口，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王立雄等的建议，公开公正的审理，而倘能面对阳光，面对公正的司法程序的检验，无论审判结果如何，都对国内外舆论有了一个交代。正如王立雄等先生所指出的，各方都将口服心服，如此改弦易张，抛弃黑箱，则司法独立在中国也就将以此为起点，迈出其历史性的新一步。人死不能复活，草菅人命将导致死无对证，如此民间猜测必将永远凝结在历史上，而汉藏和睦的希望也将成为此案的殉葬品。最后，笔者认为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第三帝国，司法也不完全是婢女。当年柏林纵火案被逮捕的人士中，最著名者是国际左翼领袖吉米特诺夫。被捕后，在长达3个月的审判中，他慷慨陈词，揭露了当局自制恐怖事件并嫁祸于反对派的阴谋。在公开的审理下，他赢得了官司，获得了司法胜利。试想，在希特勒的德国，尚且能公开依法审判，而且居然让被当局严重指控的嫌疑犯获得清白，而一些中国支持者因成都爆炸案而联想到的1898年左拉声援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也于次年被宣告无罪。对照中国的此案，人们有理由希望中国当局不会比希特勒更害怕公开透明的审判，不会比纳粹政府更无视被告的权利，不会比第三帝国更野蛮。倘若如此，则阿哲西洛桑顿柱幸甚，中国司法幸甚。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撰稿的《成都爆炸案与国会纵火案》，欢迎您在下周星期继续收听。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